read from the Bible now. And so as we continue to look at the Trinity, the passage we're looking at now is 1 John chapter 4, which is right at the back of your Bibles.
我们今天的经文第一处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读7-21节。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读7-21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而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是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大家早上好，能跟大家打开神的话语总是荣幸的。今天的内容比较多，但我相信这是很好的临时。那今天早上呢，首先你最好的朋友是谁？我希望你回想一下，你也回想一下你们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我想让大家记住这位朋友给你的最初印象是什么。可能刚开始你会很谨慎，不确定是否可以向对方敞开心扉，你当时也可能很兴奋，因为有机会去了解一个人。你可能一开始就和他很合得来，一直相处得很好，也可能刚开始你们讨厌彼此，后来因为某件事情你们成为好朋友。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妻子 Chloe， 说实话我当时对她是很冷漠的。她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我们的关系仅此而已。现在她看我的样子很古怪，直到我们开始花更多的时间互相交谈了解对方，我才真正开始喜欢他。我在想，你回忆你自己的朋友时，也多多少少会有类似的经历，就是当你越来越了解他们，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了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你就越来越喜欢他们，越来越爱他们。你们一起揭开彼此生活的层面纱，发现彼此身上越来越多值得爱的地方。我认为我们对三一神也有类似的经历。当我们越来越了解他是谁，圣父、圣子、圣灵，认识创造了我们、爱我们、 拯救了我们的上帝，我们与上帝之间的爱就会越来越深，越来越丰富。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主题。今天我们要揭开一些我们所看到的关于上帝的真相，让这些真相抓住我们的感情，抓住我们的心，让我们渴望更像他，更爱他，让我们自己的希望、梦想和激情被三一神的荣耀和美丽所指引。当我们的言语、行为、思想和生活都被我们对上帝的爱和被他所做的一切深刻影响时，这就是敬拜了。敬拜就是我们的感情指向一位值得我们崇拜和赞美的对象。今天我们的心要被这些真理俘获。今天的主题是三位一体的敬拜。那今天的计划是从内在的上帝开始，看看他作为三一神的本性是如何赋予他爱的能力的。然后我们会看到三位一体如何增强上帝的可爱性。他的三位一体的本质是抓住我们对上帝感情的关键。我们会看到三一神是怎样使我们爱神的。如果神不在我们心里做工，我们就不能爱神。最后我们会看到反思三位一体会让我们变得可爱，也让我们有能力去爱身边的人。所以大家准备好自己的心，来接受我们美丽荣耀的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改变工作。首先，三位一体是上帝能够爱。约翰福音一书第四章第八节是所有圣经中最著名、最美丽、最简洁、最珍贵的经文之一，就是刚才所读的经文。经文告诉我们神是什么样子的，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就是爱。那十六节约翰又说了一遍，神就是爱。我想知道你是否真的想过这句话。这并不是说上帝的性格是爱，虽然这也是真的，这也不是说上帝有爱的行动，就好像爱是他可能参与的众活动之一。上帝就是爱，在上帝的内心深处，在他的本质上，理解上帝是谁的关键，就是要知道他就是爱。但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神就是爱？或者更确切地说，需要什么必要条件使神就是爱？我们现在想象一下一位不是三位一体的神，你想象一下，只有一个位格的上帝，他只有一个位格，他是全能的，在创世之前就一直存在。那这样的上帝会是什么样子的呢？你会怎么描述这样的神呢？那为什么他要创造世界？为什么他会创造一切，而不是让一切都不存在呢？这个问题最早的答案之一出现在艾鲁马历史巴比伦的创世文化中。在这个神话中，他们的神马杜创造了人类，这样呢，他的和他低级的神朋友们就可以拥有人来做奴隶，这样他和他其他的神就可以坐下来放松，享受人类劳动带来的成果。那这个神话其实是很有道理的，不是吗？我怀疑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如果我们想象自己是一位神的话，是一位全能的神，那为什么不让一些奴隶来服侍我们呢？如果上帝只有一个位格，他永远孤独，他当然会为自己的满足而创造世界，创造一个世界，创造人类来填补自己内心的缺失，满足他作为神的某种生活体验，来尽可能舒适，尽可能轻松。即使创世是出于对感情的渴望，也是自私的。 这段关系是关于这个孤独的神不再感到孤独。只有一个位格的神，最终来说是一个自私的神。但朋友们，我们所敬拜的上帝不是这样的神，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是圣父、圣子、圣灵，并且一直是永恒的圣父、圣子、圣灵。我们的神是永远存在的，是一位有深爱的圣父，他乐意将他的爱赐给他的圣子耶稣和圣灵。我们的父神永远是天父的爱子，他被他的父所崇拜，并将这种崇拜反映给他的天父，流向圣灵。我们的上帝永远都是圣灵，是圣父与圣子共同之爱的流露。我们的神不是为了自己的满足而创造世界，我们的神爱得如此深切，如此彻底，如此永恒。他渴望与他人分享这种永恒的爱，将他爱的领域扩展到他的三位一体的自我之外，进入一个可以被爱也能被爱的世界。被爱可能比爱更重要。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四节。当时耶稣告诉他的门徒，父啊，我在那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大家听到经文里的爱的声音了吗？你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爱我了。我们知道圣子从亘古就与圣父同在，在那里耶稣让我们洞悉永恒是什么样子的。永恒是被爱所塑造的永恒，天父对他的儿子无限的不可拦阻的完美的爱。而他差遣他的儿子的全部原因，是天父从亘古以来就有的计划，就是差遣耶稣去拯救被创造的人类，拯救他们脱离自己的罪，就是同样的爱，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救赎和创造的全部依据，就是为了让人类体验到天父对他儿子的爱。这是三位一体的不可阻挡的爱，激发了他们创造，以便其他人也能体验到这种爱。我想在这里向大家介绍过去的一位基督徒，他的名字叫 Richard。 那 Richard 是一位十三世纪中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和神学家，他当时呢想要证明三位一体的教义并非不合理。事实上从纯粹的理性来说，三位一体的教义是有必要的。那虽然他的方法有缺陷，最明显的是我们上周注意到人要认识上帝需要上帝启示他自己，但是在他的书中，理查德并没有真正明确地诉诸圣经的见证。尽管如此，他的论点充满了对上帝和他三位一体本质的丰富和有用的反思。利彻认为上帝必须是三位一体的，上帝要成为上帝，要在所有形式的美德中至高无上，他必须要有至高无上的爱，或者用他的话来说，真实和无上的仁爱是不能缺少的，只有这样才能成为神。但要使这种爱和仁慈至高无上，他就必须指向值得这种爱的 另一方，它不可能主要指向创造中的任何东西。创造没有它的荣耀，是不完美的，是暂时的，是受时间限制的，不像它那样永恒。至高的爱不能只针对自己。如果是这样，他对他方不感兴趣，那将是自私的爱。至高无上的神圣之爱必须指向另一个同样至高无上的神圣之爱。那 Rich 的结论是，神圣的统一体中必须有多元性。那 C.S. Lewis 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说各种各样的人都喜欢重复基督教的圣名，上帝就是爱，但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除非上帝至少包含两个位格，否则上帝就是爱这句话就没有真正的意义了。爱是一位对另一位的爱，如果上帝是独一的位格，那创世之前他就不是爱了。 Richard 认为二元性还不够，两个位格之间的爱会变得孤立，只关注对方的快乐以及彼此因爱而经历的快乐。 Richard 认为一定要有第三个位格，这第三个位格同样值得爱，这样两个位格就可以与另一个位格分享他们的爱，这爱如此完美，从另外两根位格留意出来，这就是我们在上帝身上看到的三位一体的爱，圣父对圣子的爱，满意在圣灵里，他们乐意与受造物一同分享这爱，好使别人也能体验到他们所分享的爱。这难道不是我们的神和我们世界的美丽而荣耀的画面吗？我们现在暂停一下，好好想想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现实。我们神的美是因着三位一体而来的，我们所爱的有关上帝的一切是因为他是三位一体才得以成真。上帝创造世界因为他是爱，爱本质上是永恒的，因为他永远是圣父、圣子、圣灵。我们的天父永远是慈爱的天父。这并不是说创造世界之前就有某种上帝的本质在某个时间点成为了父亲，如果这样，上帝骨子里就不是天父了，他不会永远爱我们，永远关心我们，永远像位慈父，像我们所能想象的地上的父亲所能成为的最好的样式。父爱不是上帝后来戴上的一个装饰，就像我们做好蛋糕后涂上一层糖霜一样，神是父也是子，这是核心，也是他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他爱的那么深那么丰富。我们也可以用伊斯兰教的真主做比较来举例说明。伊斯兰教的安拉神有99个美好的名字，我想让大家注意其中两个名字。那第42个名字呢是阿尔克里姆，意思是慷慨大方。第47个名字是阿沃杜，意思是充满深情，充满爱。如果上帝是独一的位格，就像我们的穆斯林表弟兄所说的那样，那么这些名字就不可能反映出他的本质。如果没有他可以慷慨对待的对方，他的内心就不可能慷慨；如果没有让他去爱的对方，他的本性也不可能是有爱心的。这样说来，在某种程度上，他肯定也是没有爱、没有慷慨之心的。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所敬拜的神不是这样的，我们敬拜一位永远三位一体的神。这位父亲一直是他儿子的父亲，父亲和儿子总是慷慨地爱着，也必须与第三位圣灵来分享。三个位格彼此之间丰富的、永恒的、长久的爱，留意到创造，也临到我们这些被造的人。我们有一位多么美丽的上帝啊！ 因为上帝是三位一体的，所以他有能力爱他的儿子，也奇妙地爱我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三位一体真正显示出上帝最终是可爱的，神一直是值得爱的，甚至在他三位一体的本性显露之前，就像我们上周看到的神与以色列立约之后的下一节经文，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上帝所做的事配得上这种爱，他把以色列从埃及救了出来，他展示了自己的公义和大能，他的慈爱和怜悯。但只有在完全的三位一体的启示中，我们才能经历上帝非常的爱。我们不仅是得救和得产业的人，还要记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26节，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耶稣说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住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随着三位一体的启示，我们被欢迎进入三位一体的爱中。大家可能还记得上周我们经历了上帝牧养我们的奇异恩典，约翰福音第一章，当上帝的道也就是上帝的儿子降临时，我们被告知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正如父和子的灵浇灌出来。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乃是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当圣灵使我们与圣子结合时，我们也成为圣父的儿子。这太不可思议了，不管你从什么角度来看，你可以从无数的角度来看，都是让人难以置信的荣美。父赐他儿子永恒的爱，如今他把这份爱也赐给我们，这爱原本是属于他儿子的，如今因着恩典也临到我们。美国六月份的父亲节呢 ，NBA， 我不知道为什么美国的父亲节在六月份。如果你知道，可以告诉我。NBA 发布了一些球员和他的儿子的小视频，我们先看这些视频。那由于某种原因呢，他们没有包括尼古拉和掘金获得总冠军是抱着女儿的时刻。那看到这样的视频，你有什么感受？这是否让你对你自己的父亲或者对自己的孩子产生了暖心的感觉？你看到父亲和孩子之间的爱，让你感到快乐吗？又或者这让你对一段你无法享受的关系充满渴望或悲伤？又或者你甚至因着自己经历过的扭曲和混乱的关系心里感到害怕？如果是最后两点，我想花一点时间对你说，我对你的经历表示深深的歉意。你的父亲可能已经离世，又或者在这个罪恶破碎的世界里，你有一个不称职的父亲。我和你一样，心里面感到悲伤。但是朋友们，不管看完视频你感受如何，福音让我们看到一位 更伟大的天父，他比世上任何一位父亲都更公正地保护着他的孩子，他比世上最伟大的父亲都更仁慈、更慷慨、更愿意赦免、更耐心地倾听、更深沉、更丰富地爱他的孩子，因为上帝对他完美永恒儿子的完美永恒之爱，如今通过他完美永恒的圣灵赐给了我们，被接纳进入神的家，进入圣父、圣子、圣灵永恒分享的三位一体的完美之爱中，这是何等的祝福，何等的喜乐，何等的特权，何等的荣耀。谁能比我们的三位一体神更值得我们爱，更值得我们的崇拜和敬仰呢？他创造了我们，拯救了我们，并且以这种方式永远爱我们，就是以爱他圣子的方式永远爱我们。但如果一个可爱的上帝所爱的人不能爱他，那他所做的还有什么意义呢？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使徒保罗描述了当今世界的人是什么样子的。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毁谤，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如果这些话还不够，我们可以再听听诗篇十四篇五十三篇。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中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样式。尽管上帝做了一切，尽管上帝是如此的爱有罪的人，有罪的人心还是远离他，不爱良善，而是爱享乐，爱自己，而不是爱我们的三一神和他所有的荣耀和美丽。你还记得耶稣肯定了上帝对人的最大诫命是什么吗？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节，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就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但罪使我们的心昏暗，使我们的思想变为虚空，罪使我们的灵魂不洁净，并向我们发动战争，我们的心里到处恶念，杀人、奸淫、淫乱、偷盗、作假见证、毁谤，我们的心容易陷入刚硬、黑暗和贪婪。我们是如此无能，不能爱我们最可爱的神。我们如果单靠自己，就像一只肮脏充满暴力的狗冲进上帝纯洁完美的宝座，那我们该怎么做呢？三位一体也满足了这个需求，因为神是三位一体的，我们才有能力去爱他，上帝也这样帮助我们爱他。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二节，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圣灵改变我们的思想，使我们正确理解神所做的一切，理解我们在救恩中经历的一切可爱的真理。除了神自己，谁能帮助我们认识神呢？彼得前书第二章，当我们转向担当我们罪的儿子，我们的灵魂就得以洁净。当我们回到圣子那里，他是我们灵魂的牧者和监督，我们的灵魂就得到保护，免受罪发动的战争。因为除了造人并招人归向他的神，谁能保守洁净我们的灵魂呢？还有我们的心，我们的情感和激情的中心，我们的良心和意志的中心， 我们的心靠自己，唯有黑暗、冷酷、贪婪、邪恶。但神将他的圣灵浇灌在人的心里，这是首期付款，是将来完全救赎和成全的证据。他的灵浇灌在我们心里，使我们充满盼望，不至于失望。他的灵浇灌我们的心，我们可以在里面呼求阿巴父，因为只有上帝才能捕获我们的心，唯有上帝自己能打破我们顽梗、黑暗、邪恶，将他的律法，就是爱，写在我们的心上，我们的思想、灵魂和心灵都被我们可爱的三位一体的上帝转变成爱的姿态。只有当他以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以他的儿子牧养我们，以他的父收养我们，我们才有能力爱他。我们应该爱他，这不是他强制我们去爱他，不是一种脱离我们自己意志和欲望的爱，这不是一种不值得、让人不愉快的爱。对上帝的爱是我们所能做的最有人性的事情，我们所能做的最光荣的事情，是我们所能做的最正确、最公正、最美丽的事情，就是照着上帝在我们里面所赐的爱，爱我们的三一神，叫我们按所当的、所要的、所需要的做爱神的人，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和他永远的荣耀。正是这种对上帝的爱驱动着、激励着、充满着我们的敬拜。最终来说，敬拜就是对上帝的爱表达在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灵魂中，体现为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激情，被上帝是谁和他所做的一切的现实所捕获，从我们的内心深处爆发出来，引导我们如何去对上帝说话，也引导我们如何在人前谈论上帝。神在他三位一体中使爱和敬拜成为可能。麦克瑞斯·内夫斯有一句美丽的俏皮话，他说，我们崇拜什么就会变成什么。弟兄姊妹们，我们敬拜的神就是爱，圣父爱圣子和圣灵，圣子爱圣灵圣父，圣灵爱圣父圣子。因此当我们敬拜他时，我们就变得像他一样。当我们越来越像这位慈爱的上帝时，我们对他的爱的力度和深度只会有增无减。更进一步说，我们对神的敬拜不是我们自己做的事，而是神在我们里面做的事，我们在他里面做的事。我的朋友 Robert Steve 说，换句话说，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对上帝的崇拜是圣三位一体的神与这些子民的交流。我们倾向于把敬拜视为我们所做的事，但是这首先是三一神所做的事，我们的行动是由他发起和包围着的。甚至我们对神的敬拜，我们对神的爱，我们所能希望做的最伟大、最美丽、最人性的事情，都是由我们的三一神促成的，而且是他首先做的一件事情。神每天都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也在他里面做工，这是何等的恩赐，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和他的荣耀。乐圣母再一次给我们一个丰富的经历，并引导我们进入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观点。他的结论是，我们蒙召敬拜圣三一神，生活在与三一神的爱和快乐的结合与共融中，并且正因为如此，生活在与他人的爱与共融中。三位一体帮助我们爱别人。 我相信你们还记得耶稣所提的最伟大的诫命的下一行，对吧？马太福音22:39第二句，其次也相当，就是爱人如己。就像罪大大影响了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和对神的态度一样，罪也使我们的心远离彼此，远离其他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值得爱的值得尊敬的人。相反，罪把我们的兴趣转向自己，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被告知行事不要出于自私、野心、虚荣或自负。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而是要求别人的益处。我们不可自高自大，彼此嫉妒，因为这些都是我们自私的新的倾向。所以我们需要不断地听这些经文。我们已经讲过，很多东西确实能帮助我们消灭自私的罪，并爱我们的邻舍。天父借着圣灵的工作，把我们变成他儿子的样式。他的儿子在地上生活时，不顾自己的利益，而是为别人的利益着想。但更重要的是，我认为三位一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丰富的框架来理解他人、评价他人，这为我们建立了一个更丰富的基础，激励我们去爱别人。那上周三晚上来学的同学可能还记得，应该记得我们提过，如果我们由下往上的角度来思考人格出现什么问题，由我们人类的经验出发去定义一个人是什么，并把它应用到上帝身上，就会出错。这样做呢，就像拿着一幅画着花朵的画，用这幅画来告诉一朵花，花呀，你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就像对一朵光芒四射的向日葵说，你的颜色不对，你的花瓣太多了，太精细了，你的种子太整齐了，太多螺旋了，因为这不是画的样子。花不是由画来定义的，不是这样的，画是由花来定义的。我说的可能有点太绕口了，不太好理解。但当我们把这种本能颠倒过来，当我们让上帝定义人格，就像我们应该让上帝定义他所创造的世界的方方面面一样，我认为我们所看到的这幅画面不仅对我们思考上帝是谁更准确，而且对我们理解自己和我们周围的人也更美好。圣公会神学家彼得·图恩说，基督教对人格的理解来自基督教的教义及上帝的三个位格。如果上帝只是一个位格，那么他就不可能是关系型的上帝。关系型的上帝必须在独一里面同时存在另一个位格，独一必须是与另一个位格联系在一起的独一。当我们仰望上帝，当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位格彼此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就看到了真正应该定义人格的东西，就是与神的关系。当我们用位格这个词来指神的一个位格时，我们是在试图定义是什么使圣父、圣子、圣灵彼此不同，因为他们的区别体现在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上。父对子，子对父，父的灵，基督的灵。所以正是这些上帝不同位格之间的关系定义了我们的人格。爱沙尼亚神学家阿拉尔拉茨是这样说的，原则上人是能够与上帝相交的人，因为上帝的位格之间是彼此相交的，而圣父通过圣子、通过圣灵邀请我们进入同样的相交，这是圣子天生享有的那种关系，因着恩典也成为了我们的关系。我认为这有能力重塑我们对周围的人的看法。如果这些只是截然不同的自我意识的中心，如果我们认为位格的主要特征就是不是他们之间的联系能力，而是他们之间的差异，他们是他者遥远的、不可理解的。但 上帝的位格本质上是与关系相关的，因此其他人从根本上来说不能被视为我们得益、自我发展或取得成功的工具。这是我们世界的观点，他人也不是我们评判、轻视或忽视的生物。不是的，其他人是有关系的存在，我们应该与他们建立联系，我们应该渴望了解、爱他人，并从中获得快乐，分享自己，理解他人，共同成长，这就是人格意义所在。但更重要的是，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三位一体告诉我们，人格是与上帝的关系，是与三位一体的关系型的上帝的关系。我们对别人的希望和愿望永远不可能是，哎，我怎样利用人来提升自己。我对他人的希望和渴望不能仅仅局限于彼此的享受。不是的，我们对别人的希望和渴望首先应该是他们与神的关系，与我们这位三一神的关系。这就是我们成为人的原因，这就是使我们成为真正的人的原因。我们与上帝的关系通过圣子和圣灵与圣父的关系。勒瑟姆提出以下非常有帮助的说法：圣灵的渗透建立了我们的人性，圣灵使我们成为我们应该成为的人。我们应当爱邻舍，爱上帝，做天父的儿子。这一切都是我们三位一体的神所促成、激励、塑造的。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这是总结了一位上帝三个位格，三个位格一位上帝。因为神是三位一体的关系型的永恒的父子圣灵，所以他能够爱。他的本质、他的核心在时间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直到时间的终结，他是爱，因为他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因为神是三位一体的，所以他是可爱的。他收养我们成为他的家人，使我们成为儿子。他不仅是上帝，他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兄弟、我们的改变者。他爱我们，所以邀请我们去爱他。因为神是三位一体的，他能帮助我们爱他。他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敬拜他，使我们喜悦他。他的圣灵使我们更像他的儿子耶稣。因为神是三位一体的，所以我们可以彼此相爱。他的三位一体向我们展示了真正的人格，体现在关系中。其中最有力的关系是我们与上帝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潜力使我们成为真正的人。我们也想邀请每一个人来建立这种关系，让他们也可以体验到与创造我们、与创造他们、爱他们、拯救他们的三一神之间的关系。三位一体塑造了我们对神所有的感情，我们对神的敬拜，我们对彼此的感情，我们对三位一体的神和我们周围的人的感情。赞美神，赞美圣父、圣子、圣灵，因为他爱，他可爱，他使人能爱，他塑造人的爱。因为我们三位一体的神就是爱。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深深地感谢你向我们启示你自己。我们因着你圣父、圣子、圣灵之间永恒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我们感谢你。父神，你值得我们爱，祈求你帮助我们爱你，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灵魂，让我们可以把荣耀尊贵归给你，每天爱你，每天爱他人，这是我们应当做的。我们是你的儿子，是借着你的圣灵称呼你为天父。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